家福音九章十到十七节。路加福音九章十到十七节，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，那城名叫白塞赛大，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要的人。日头快要平息，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。那时人数约有五千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对门徒说，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，每排大约五十个人。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。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篮子。愿神祝福他的话，我们请牧师。
王泽林是香港出生的一个小朋友，在1992年他的父母就带着全家移民到澳洲。讲到澳洲这个地方，父母呢都跟家人一起去教会，但是可惜这个小朋友王泽林呢就在教会里面搞乱荡，老师搞他不行啊，所以后来父母就没再去教会，也都不信主了。泽林因为在一个新的环境那里变迁很大，心情突然间改变，不停的尖叫打人，自己的头撞墙，终于在半年之后被医生就诊断为有自闭症，需要入读是特殊学校。在95年初学校报告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评语，说泽林是没有学习文字那个能力。当时泽林差不多10岁，妈妈以前在香港拿打扫医院护士做主任的，他就决定放弃了他的职业了，就 homeschool 自己全时间在家教泽林，又编制了一套的课程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。当时泽林连拎起支笔都不懂，不懂讲话，没耐性，坐不到五分钟就坐不定了。而爹哋就是太空人，经常来回飞香港和澳洲，所以帮不到妈妈去教仔啊。所以王太只有孤军作战，身心极其疲累，每日花十几个钟头预备教材啊，又要教学啊，要剪剪接接啊，预备好多图文并茂的文字同埋教材，对泽林是一对一的训练，每一日都好似打仗一样，流咗好多嘅眼泪，而且咧仲要兼顾家务啦，佢哋仲有一个女儿就要接女儿翻学放学，觉得自己好似喺死荫幽谷一样，不见天日啊！所以当时的王太他觉得说，如果真的有神的话呢，神不会理会我。后来慢慢慢慢的教导，泽林竟然可以呢默写出自己的名字 Louis L-O-U-I-S， 而跟住再学佢嘅姓 Wong，W-O-N-G， 需要一个月就学识啦。大概七个月之后，佢可以默出简单嘅句子啊。九年十月，佢写咗一个句子，好有趣。Louis is a good boy。路易斯王泽林是一个好的男仔啊 ，Daddy， I love you， 我爱爸爸。所以妈咪即刻就将呢句呢几个字咧喺纸上面即刻全身翻到香港俾 Daddy，Daddy 睇咗之后兴奋到流出眼泪，成晚瞓唔着，俾佢升职加薪更高兴。妈咪后来就继续教阿泽林数学，教佢一、二、三，需要半年嘅时间佢先至明白，唔简单啦。后来再尽心教佢四同五，啊，只需要三个月。再后来教佢六到十，咦，只需要两个月喎。再教佢十一到二十，只需要一个月，不断进步。经过十八个月的辛苦，真的面干水湿，有些成绩了。泽林虽然不懂说话，但可以用简单的字表达自己，尤其他写了一句 I want ice cream， 我要吃雪糕，也都会做一些简单的一加一、一加二等等的数学题目。咁啊，慢慢慢慢有進步。王太識到其他學校嘅老師啊、語言專家、心理學家，同埋朋友鼓勵佢，將佢教仔嗰個嘅課程寫低，幫助其他咧類似有需要嘅家庭。所以呢個王太就編製咗一套叫做啊努力試課程，就係用佢嘅仔嘅名 Louis 努力試課程 Louis Program 一本。一本的課程去編製。1996年10月神蹟開始出現了，短短一個月責任不單止會加，還會減，會成，會除，沒人教他，他懂得開放 square root 代數、三角、幾何、 infinity 無限大等等的難題難不到他，還有很多混合式的代數，兩三秒就有答案了。剛才大家看了這麼久，我相信這條方程式 Algebra 代數早已經計了，不過不知道你用多少秒鐘計算。 X square 減 3X 減 A 等於 0， X 等於 6， A 等於多少呢？你用多少秒鐘？答案是18，好可能我們閒閒地用5秒10秒鐘，澤林呢2秒，不需要学，但快而准。所以妈咪就将泽林佢嘅解答难题嘅过程录影咗，之后就送俾佢香港一个医生嘅朋友。咁呢个医生睇咗录影带之后就话：泽林唔系一个数学天才啊，根本系一个神迹嘅，冇人可以做到。從未學過的數學就能夠解決這麼複雜的數學難題，這個不是天才，而是一個神蹟。那這位醫生就叫媽咪說，你試一試，叫澤林解一條數學問題，很簡單，1加2加3加4加5加6，一路加到100，一路加到1000，是几多呢？不知道大家答案出来没有？泽林两秒钟。当然现在我们有方便了，一加一千除以二就拿了中间数再乘一千，500500。但泽林没学过这些方程式，两秒钟答了出来，不是天才的，是神迹。妈咪就问阿仔啊，谁教你的？我仔很简单，写了三个英文字母 G-O-D 上帝 God。 妈咪就发觉其实泽林还有其他很多的惊人的丰富知识，好像百科全书一样。妈咪就考泽林 即问即答。世界第二次大战哪年开始？1939年。人类第一个登陆月球是哪一年？1969年。东德西德几时合并？1990。仲有从未学过日文就可以写日文讲日文，这个不是天才，是神迹。当我们听到这些故事之后，第一个反应是是不是真的？这些事迹已经出了书了。他妈妈王艳丽慈女士写了一个见证，非凡的见证，当然也都继续写其他的书和课程。后来妈妈见到这样的神迹，没办法不相信神的存在，成为好像新的基督徒，到处传福音，带着他的儿子 王泽林周围做见证，带领很多人信耶稣。当我们见到这样的神迹之后，激励了很多人，我们会惊叹神的大能。不过我们再想深一层，还有其他更难解的问题。譬如说，世界上做了很多自闭症的小老哥，为什么神不同样彰显他的大能，医治其他的小朋友，而单单只是医治泽林一个人，在他身上显神迹？可能有很多的小朋友，他们的家长，他们的父母比王太更加爱主，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，为什么上帝不看顾这千千万万的小朋友，单单医治一个人泽林呢？如果在泽林的身上我们看见上帝的慈爱，这样千千万万个自闭症的小朋友，那我们岂不是看见神的残酷？神医好一个，神没有医好千千万万个，是不是上帝不公平？ Not fair。究竟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的上帝呢？没错，这个见证表现了神的大能，但是另一方面也似乎显出了神的无能。神学家告诉我们知道，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，但是往往跟我们的现实经历好像不一样。只有极少极少数的神迹，这些见证出现。如果神是无所不能，为什么这么多人仍然在痛苦之中，但是神却不去施行拯救？如果神是无所不知，为什么这么多人遭遇不幸，但是神好像都不帮助他们的？如果神施恩怜悯给泽林，为什么其他的家庭没得到同样的恩典呢？我们相信很多未信的人提出这些问题，不是故意要难倒基督徒，而是在他们寻找的过程之中，的确有很多困惑，想来想去都想不通。事实上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有类似的问题，未必想得通。我们有这些问题，往往就是反映出我们的焦点可能对错了。每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神迹，我们就自然说耶稣很厉害，神迹证明了我们神很厉害。如果我们这样看神迹的话，我们看错了。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没错，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但是还有很多人日日挨肚饿的。耶稣的确偶然医好一个半个人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挨老个女儿从死里复活，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人，就算是撒老哥突然去世，耶稣没有医好他们。而且耶稣喂饱5000人，只是喂饱一餐，跟着呢还有很多餐他们未必有得吃。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当时是罗马统治着犹大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奴隶？耶稣没有释放他们，这么多个女人仍然是被虐待，男女不平等，犹太人仍然是被罗马政府欺压， 今天仍然有很多家庭的暴力，很多战争，神是不是看不见呢？如果神看见，是不是神无能呢？如果神看见又有能力，是不是神没慈爱呢？这些问题问来问去很难解答。或者当我们看神迹的时候，要用另一种眼光去看。基督徒的作家 Philip Yancey 讲过一句名言，讲到说神迹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另一个世界的剪影， Snapshot of another world。 神迹在圣经里面的重点并不是叫我们惊奇 wonder， 而是给我们看到一个记号 sign。 这个叫记号呢，举个例子，昨天我驾车经过家附近一条小路，有个牌 25mph， 即是时速限25米。咁啊，再行前少少之后，哦，竟然见到一架警车闪着红蓝灯，抄紧牌，前面啱啱有架车咧就被捉到，写罚单。咁呢个路牌系一个记号，记号后边有一个信息。举例，当大家踏入教会大厅嘅时候，你会在壁布板上面见到 Matilda 的漂亮的图画相片。这座楼未起出来的，是电脑设计，是画技师凭他的智慧，根据我们给的资料设计了这个图，是一个 sign， 一个记号。我们所着重的并不是这幅图画，我们将来可能要花100多万，不是为了这幅图画。这个图画是一个信息，是一个记号，将来在这个地方，如果神容许，会有一座很好用的大楼。神迹就是这个记号。我们看见泽林的见证，或者五饼鱼的神迹，每个背后都有更重要的信息。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不超过40个的神迹，而这几十个神迹就是 snapshot of God， 是上帝的剪影。就有点好像今天我们的 social network， 我们常常在电脑上面的社交的网络，譬如 Facebook 一样。假如你去到某某地方欧洲，或者是回到香港，或者做中国大陆旅游的时候，看见漂亮的风景，看到很多的美食，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智能手机或者 iPhone 6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放在 Facebook 脸书上面，等我们的亲朋戚友，我们的好朋友，所有的 friends 看见，哇，我们玩得多开心，这个地方多漂亮， snapshots 剪影，让人看见听见知道，原来你是一个好似天堂一样咁快乐嘅地方，系透过呢啲嘅剪影睇到。五饼鱼嘅神迹，叫瞎子看见，叫死人复活嘅神迹，亦系同样嘅记号 （snapshot） 剪影，话俾我哋知道 ，heaven is for real， 天堂系真实噶。你点知啊？睇睇 Facebook 呢啲相，睇睇神迹，睇睇呢啲记号，睇睇呢啲剪影，你就知道。实在是有天堂，而将来的情形就是你所看到的情况。什么情况啊？将来在天堂上没有饥饿的，因为有五饼鱼神迹。将来在天上没有眼泪，没有疾病，没有死亡的，因为见到雅鲁的女儿复活，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。瞎子看见，跛脚的可以走路。当我们看见这些剪影，我们就知道天堂是真实的，好像几个月前的电影一样。 Heaven is for real。 路加福音第九章从10到17节，如果你的圣经你回来看，就是耶稣在这里首先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神学，我们叫做吃饭的神学。五饼鱼的神迹，讲到说，使徒回来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去完短村 忙碌，就将所做的事话给耶稣知道。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，暗暗不是说静鸡鸡，而是即是单独的，没带其他人的，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，那城名叫伯赛大。伯赛大的意思就是满足的地方，就好像伯利恒，伯利恒就是鱼米之乡 House of Bread。 所以伯赛大满足的地方很有意思，在这个满足的地方大家肚饿，耶稣用五饼鱼满足人肉身的需要，耶稣喂饱他们，带给他们肉体的满足。当我们看圣经，尤其是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圣经常常记载与食有关作为一个主题。譬如路加福音第四章，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就说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将这些石头变成什么食物呢？耶稣当时极之饥饿，四十日禁食。跟着路加第五章讲到利未，即是马太信耶稣的时候，大排筵席，又是讲饮讲食。法利赛人就批评耶稣和他的门徒不够熟灵，不禁食祈祷，讲饮讲食。到第六章，耶稣的门徒他们在安息的时候肚饿，就在田间经过，就搓那些麦穗来到食。到第七章，法利赛人再次批评耶稣讲饮讲食，约他的门徒禁食，但是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又饮又食呢？路加第八章，挨老的女儿从小女复活之后，第一件事耶稣就说吩咐人给她食物。路加第九章，五饼二鱼的神迹。路加第十章讲到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，不要担心食物，因为你住在哪个家就吃喝他们所供给的饮食。路加十章讲到一件事，就是玛利亚和马大，玛利亚就坐在耶稣脚前，听到马大这个姐姐就在厨房里面腾腾转，乌烟瘴气的，就说耶稣为什么你不叫我细妹来帮我？耶稣就回答说，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，又是讲饮讲食，不过呢心好多啊，不要单单顾着厨房的饮食，顾着属灵的饮食更重要。路加十二章，我们就看见耶稣讲到话，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都是相关，不要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因为天父会供应。路加十四章那里天国筵席的比喻，路加十五章那里浪子回头，比喻浪子回家的时候，爸爸就为他的仔点，中国人就会劏鸡杀鸭，他们呢宰肥牛肚一起庆祝。路加十六章财主和拉撒路都会讲到财主讲饮讲食，拉撒路坐在门口乞食，但将来在天堂呢，拉撒路和亚伯拉罕一同享受筵席，又是饮食。到路加最后一章，耶稣复活之后，24章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，以马五仙路两个门徒入到屋企里面，耶稣拿起饼来就擘开，他们的眼睛就明亮，又是讲饮讲食，不过不是单是肉体，也包括心灵的饮食。所以饮食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甚至耶稣所行第一个神迹都是讲饮讲食，而且在加拿的婚宴那里将水变酒，变出来的酒是最好最上等的陈年旧酒，比新郎所预备的胜过一筹有多。同样在中国人的文化都是饮食文化，生 BB 第一个月满月酒，请晒咁多亲戚朋友讲饮讲食，以后每一年生日 birthday party 生日会大饮大食，就算离开世界丧礼安葬都是饮食素菜或者是 解胃酒。当然咧，而家嘅解胃酒梗系有龙虾又有肉，唔再系单单素菜。中国人同犹太人都系讲饮讲食嘅民族，就算中国人各个省份都有自己嘅饮食，四川菜、广东菜、台湾菜、上海菜，不同口味。食是生命当中重要的题目，因为食带来满足。记得当我年幼的时候，在香港农历新年的时候很高兴，因为可以逗到利是，之后就可以买自己所喜欢的东西。记得有一晚农历新年的晚上，那天其实吃完晚餐，但是因为不用上学又有钱在袋里面，所以就走到楼下的大排档，就跟老板说，哇，麻烦给一碗云吞面，一碗鱼蛋粉，吃宵夜。还记得那些的云吞是鲜虾大大球，云吞面是弹牙的，有几滴香的麻油，鱼蛋粉又圆碌碌又胀卜卜的爽滑的沙河粉，吃得很饱。当时还是年轻，所以睡觉的时候肚胀都可以睡，当然现在就不行了，但是仍然记得这种肉体的满足。五饼二鱼，五千个男人加上妇女孩子超过一万，吃饱了，满足吗？当然满足。正经说他们吃饱那个字就是吃到非常非常饱的意思。今天好像我们在 New Jersey 新泽西有很多布菲包肥餐，任食，给了钱当然是吃够本，不过饱一餐啫，听日冇晒噶啦，或者你去晒厕所添。四福音中里边，只有约翰福音嚟提到啊，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一个嘅讲解。其实耶稣有少少责备呢班群众，因为佢哋第二日继续嚟揾耶稣，揾耶稣系为乜嘢咧？耶稣就指出佢哋嘅动机，为咗吃饼得饱，而不是为了听神的道。他们只是对物质有兴趣，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。他们看见这个记号，但是看不到记号后面的信息，错过了。例如我们想想王泽林小朋友，他是一个数学天才，更是一个神迹，但是他都会长大，他都会老，他会生病，他会死的。这个神迹是短暂的，五饼二鱼的神迹都是带给人短暂的满足，吃饱了，好满足，一阵就过去，好快这个满足消失。耶稣要给我们追求永恒的满足，所以耶稣对魔鬼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而且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更加很清楚地说到，他就是生命的粮，不单止满足人，不是满足人的肉体，最重要是满足人的心灵。我们再看下去，讲到耶稣怎样满足人的需要。耶稣首先满足人肉体的需要，同时也满足人灵魂的需要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第十一节讲到说，众人知道了就跟着耶稣去，耶稣便接待他们。耶稣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但不单如此，还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肉体与心灵的需要。我相信门徒可能会觉得这班人很麻烦，他们静鸡鸡想去退休会，但怎知一大棚人追着来。然而耶稣不觉得麻烦，耶稣接待他们。到第十二节那里，日头快要平息的时候，十二个门徒就来到耶稣说，耶稣啊，叫这众人散开啦，他们好往四面的村庄去找宿，借宿找吃的，因为这个是野地。很明显这班人不是本地人，他们不是行路 十零分鐘就回到屋企。佢哋要借宿，佢哋要揾嘢食，因為佢哋從好遠嘅地方一路跟到耶穌。耶穌挑戰門徒話：你們給他們吃吧。似乎呢個係不可能嘅挑戰啊！但呢個今日亦都係耶穌俾你同我嘅挑戰，俾美的教會嘅挑戰。你們給他們吃吧，唔單止係肉體個吃，而且係心靈嘅吃。你們給他們教英文班、入籍班、送寒冷嘅衣服、颱風 Sandy 吹過之後。有很多人有需要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送福音报纸到超级市场、餐馆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因为他们缺乏生命的粮。他们常常会看见自己的需要，自己的饥饿，但耶稣要挑战我们，好像耶稣挑战门徒一样，看看身边的人属灵的需要、灵魂的需要。我常常会觉得我们整个周末都开会，星期五晚、星期六到了星期日，又讲道、又教书学，又到开会，有什么事下个礼拜才找我呢？但耶稣不是，耶稣看见那些人的需要，好像羊没有牧羊人一般，就怜悯他们。今天我们有没有耶稣这个怜悯的心肠呢？门徒就用会计、用实际的方式说，除非我们去买东西，否则我们怎能够喂饱这5000个男人和他们的老婆仔女呢？可能他们其中有几个人数学都不错，又知得就是那个地区很熟了，譬如说好似今日我哋边个识得买嘢又平又靓嘅，我可能 Costco 啦，或者系Sam's Club 啦，或者咧系如果要最干净嘅、最靓嘅 H Mark 啦，咁我哋系地头虫，我哋识得去边度买。所以其中有一个门徒嘅肥力啊，喺其他嘅福音书里面记载系白菜大人，系地头虫，佢知道去边度买又平又靓，不过咧唔够钱咧。就算我用20两银子买都不够每人吃一啖啦。20两银子大概是多少？差不多是当时半年的薪水，每人一啖就没晒啦。所以腓力这个门徒是用日光之下的眼光去衡量，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。但保罗说，我们肉体虽然毁坏，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个有形的世界是有限，但还有一个无形的世界。神迹就是在无形的世界一些的剪影给我们看见。安德烈就在附近找到一个小朋友，有五个大麦饼，不是个饼大，只不过大麦粗的麦，不过是很小的饼。两条鱼，即好像沙丁鱼那样夹面包的，不是石斑，不是鲤鱼，大大条。耶稣就跟耶稣说，我找到这些，不过是这么少嘟嘟，鸡碎这么多，不够的。但是那些人吃到饱，非常之饱，因为耶稣在这个白菜大满足的地方，让他们看见天国就是这样这么满足的。而且你吃了之后还剩下12篮，12个篮，为什么那些篮呢？就是那些箩是犹太人有时是要被逼，因为是在被统治的地方，罗马人就定了很多规矩，说这些篮呢就有时要帮犹太人搬石头，搬了石头就可以预备打仗的时候用石头做武器，都可以出来到建筑的。中东有很多山多，石头多、山洞多、墙多，所以有哭墙，有很多山洞可以埋葬，有很多石头。史提反第一个就是殉道被石头打死的， 耶稣喂饱了五千人只是满足一餐，不过耶稣的使命不是派面包，不是派奶粉，不是开 soup kitchen 流浪者的餐厅。耶稣来到最重要传讲的信息就是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不要为那必扭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个不扭坏的食物来劳力。今天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，究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？是必扭坏的食物还是不扭坏的食物？怎样追求这个不扭坏的食物呢？宣道年会两个礼拜就来了，提醒我们不要单单看我们自己肉体的满足，要看看周边的身为身边的人心灵的需要，他们不单止肉体饥饿，心灵更加饥饿。所以怎样追求不扭坏的食物呢？让我们做流通管子，将神的恩典流露，让神藉我赐恩福。很多年之前，一个有名的英国传道人 Campbell Morgan 在他的小镇上带领聚会，有一天主日早晨鼓励会众一起动员，他讲到的题目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会众当中有一位姊妹很虔诚，信息之后对传道人 Morgan 就这样讲，听了你的讲道我好有感动，想参与这份工作，不过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。摩根看着他就说你懂不懂唱歌？他说我懂唱，不过我在教会里面我没有唱过任何福音的诗歌。摩根就说好，今天晚上在聚会之前我会在祈祷室，请你来祈祷室见我，然后我们一起上讲台，你负责唱一首福音的诗歌。咁呢个姊妹话：我从未唱过福音嘅诗歌，我唱嘅都系外边嘅诗歌。摩根就话：你只要唱一首简单嘅福音信息就够啦。当晚嘅聚会，原来坐喺会众当中最后一排有一个农夫。当讲完摩根夫字嘅时候，佢走到前面。不过后来佢加咗一句话：我信主唔系因为你讲嘅信息啊！我对牧师好似有少少失望咁。不过咧，系因为那个姊妹唱的福音诗歌令我感动，我没什么学问，我听不懂，但我感受到听到他所唱诗歌的信息。后来这个农夫成为那区里面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基督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只要将五饼二鱼带到耶稣的面前。你的五饼二鱼是什么？有些人可能好像这个姊妹唱歌，有些人是讲道查经传福音，每个人的五饼二鱼不同，重点是你是否愿意将这五饼二鱼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当他祝福之后可以喂饱很多人肉体与心灵的需要。美利教会将很多的恩典都分了出去，我们成为分灵粮的人，我们将教会最优秀的人都送了出去，好像同工会的主席李国良夫妇送了出去，将我们最优秀又唱歌又讲道国语英语都流利的马牧师送了出去，还有其他很多的，但是留在这里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？不是啊，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剩下十二篮，今天我们仍然神留下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否预备好当耶稣问你的时候，你向耶稣说这个是我的五饼二鱼？请我们祈祷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祈祷，承认我们很多时候都顾着自己的需要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广大的百姓他们需要食，更需要生命的粮，愿你使用我们，将我们的奉献加倍的祝福 我们愿成为流通的管子，将属灵的粮食分派出去。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
这首诗歌说，每一日所祷告的，所度过的每分秒，主就是我们的身旁，每时刻祂赐下格外的怜悯。我的挂虑主言语担当，因为他的名称为察视全能神。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每一天来回应牧师的信息。每天所度过的每分秒，我获得力量胜过试炼，依靠天父就场供应需要，我不用再看风雨挂念。他的心既因此无法衡量，他每天所安排最有益，不论有或弃，他慈爱彰显，劳苦中他自安息。每一天主就在我的身旁，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。我挂虑主愿意安慰担当，他名称为察视全能神。他保护他儿女的道，他自己愿承担这责任。你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这是他向我应允。奉献是神儿女的荣耀，圣经教导我们，各人要随本身所着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所喜爱的。我们感谢神，让我们在祂的事工上有份。我们请朱佩芝姊妹带领谢祷，请大家一起起立。
请大家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在这个星期日的清晨带领我们大家来到主的殿中敬拜你。天父，特别在这个世界这么混乱、不安 的时候，主你给我们平平安安的可以在美国住在这个地方自由的敬拜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天父，我们将、你给我们一部分献在坛前，求主接纳。父啊，不单我们当立的一部分放在你的台前，求主也引导我们，叫我们将全然的献上，趁着白天工作，因为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。父啊，感谢你、用五饼二鱼的信息提醒我们，将我们的五饼二鱼献上。神啊，你会给我们更有余，可以去影响其他的人。不完全的祷告是奉赖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。
Amen. 大家请坐。